各位大德，大家早安，请翻到讲义的262页，二课和解的卷三五十。我们上个礼拜、上上礼拜啊，停了两个礼拜啊，这个是看到经文，又舍利佛，极乐国土众生生者皆是阿鼻拔支，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到这个地方，那么这一段呢，是净土啊《弥陀经》特别啊非常殊胜的地方。所谓的殊胜，就是只要生到极乐国土，都是阿鼻拔支。这个阿鼻拔支啊，它的翻译为我们中文的意思是不退。那么这里呢，就是说它为什么这里啊皆是往生不退，为什么它不翻啊？一般很少解释这个为什么不翻，翻就翻了，翻就说皆是往生不退啊，这是上次我没有提过的一个疑问啊，一般也没有注解，注解上没有注解。那么依据我个人的一个理解，这个不翻有尊重不翻、多含不翻、秘密不翻、此方无不翻。尊重不翻是这一个非常尊贵的啊，我们很尊重。翻了好像把他的意思啊不够尊重。那么啊，比如说般若不是一般的智慧啊，尊重。多含是含义很多。薄伽梵就是佛，但是佛义有非常非常多种的解释。你光用一个佛这个字，我们说佛者觉也，佛有种很多种意思，佛有十种名号，意思很多，我没有办法把它翻薄伽梵，那去了解什么叫薄伽梵多含。秘密不翻很多的咒语，秘密的啊，咒的总一切法持一切意，意思很多，我也没有办法办啊，那么就不翻。那么咒语都是把很多的法意用一个咒语把它浓缩了，就代替了，比如《心经》最后那几句话咒语，给地给地波罗僧给地菩提萨哈，那几句话，你念了这个咒语，等于说念了一部《心经》。啊，总一些法持一切意不凡，此方无就是我们这边没有，像阿摩罗果这个我们中土没有阿摩罗果，没办法凡。像这个，那这里呢，我想他的意思很殊胜啊，阿鼻拔支很殊胜，就是翻译当然是不退。我想如果按照前面讲的，应该有尊重的意思，有多含的意思啊，甚至还有秘密的意思。所以我们上次解释的这个，花了很多时间来解释这个不退。什么叫做不退？包含了下面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广义的讲还包含毕竟不退，只要念一声都是无量劫以后的往生因缘。那净土中呢，是他啊，各位请看到我们那个五重玄义啊，七就是我们这本讲义的73页，第四名利用，此经以往生不退为利用。这个五重玄义 包含了市民、闲体、民众啊，利用叛教。市民解释民意，闲体是这部经的经体，经体就是这部经所依据的行上的基础。民众是这部经的宗旨，或这部经的修行法要是什么？那么弥陀经以实相为体，实相为体就是它是大乘的，它是究竟圆满的，它是了义的教。那么民宗就是说明到它是信愿持名这个纲宗。讲到论用呢，就是这部经的特殊的意义跟作用。在什么地方呢？往生不退。往生不退就是这里的特殊的意义精神。这个净土宗跟别宗特别特别不同的一个是他力法门，他力法门不是自力啊，跟禅宗的精神不一样。第二就是往生不退，所谓的南行道跟一行道依据四柱毗婆沙论里面，这是属于一行道里面的往生不退。请各位看到84页，讲义84页，这里有一句话说，如是利用乃千经万论所未曾有啊。你看旁边一个夹子，一个注，从来未经道彻如此，千经万论没有这样的殊胜的，所未曾有的，教彼顿悟正因，仅出尘皆见，生生不退，时可期佛阶者，不可同日于矣。宗教之事如何误失？那么这一句话啊，就是下面的讲义啊有注解，第三行说为山，禅宗祖师这个为山呢、啊为养宗，为山可中顿悟正因，便是初尘皆见，生生若能不退，佛皆决定可期。就是能够了解顿悟的正因，这个正因就像楞严经所讲的，应该果海是果测因缘。你抓住了这个顿悟的正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举的例子，交通工具很多，现在人为什么要坐高铁？高铁最快、最稳、最直截了当。比喻这样，便是出尘的接见，就出尘的出离三界六道这样的啊见次的生生若能不退。那出了尘间要每一生都是不退，佛阶决定可期。下面有一个说明说，顿悟正因表示不是见悟，也不是邪音，比如说我们念佛念的是佛，不是别的，不是魔。你说我们学佛当然是佛了，可是如果我们修的就像昨天考了一部硕士论文，他写的题目就是有关于这个天成啊，法院朱理里面的天成的问题。那么写这个天成干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学佛的人啊，就是他呢，就是说对于 里面写的，就是说对于天道，他说可以开辟另外一个思维。可是他在写论文的时候，我说你整篇论文里面都说以天为主，升天很重要啊，但是你论文中有引用了有道要证入涅槃，还有这个天又分为好几种天，最殊胜的天是能证入空性的，能够证入究竟涅槃的，一般的天还在六道轮回之中，所修的是十善业，或者你修一些啊布施持戒等等的这个，大部分都是以升天为诉求的。那可请问你写这个天到底用意何在呢？而且佛教里面对天的一个地位放在什么地方？我说你的论文里面大概都是平面思考，没有立体思考。什么叫做平面思考？平面思考就是说你写天就写天，重点都在天，天比我们人间殊胜，天是另外一个思维，有二十八层天，有欲界天，有色界天，有无色界天啊，欲界天分为六个，色界天又分为若干个，那无色界天又分为若干个，总共二十八个天。就是最后我你论文没写，你刚刚的 PowerPoint 介绍出来了，天还在轮回之中啊，你最终极的目标还是要解脱，解脱就是初三界，最后到修菩萨恨正涅槃。所以你的重点放在升天道，那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它是跟学的是修密法，如果按照你的方法去修的话，你前面说了想要跟你的师父证入大圆满，你这个方法是没有办法证入大圆满的。为什么？因地不正。你因地修的是十善，你修的只是升天的因缘，天只能算是我们从台北到高雄，这我常比喻，你只到了中立而已就下车了。你的虽然你要经过中立没有错，但是你要过站不停，你要把你的思维把它放正，否则就是这里的谐音，你的音不对啊。所以说我们如果修的是说你看菩提道次第广论，下士道修的就是四谛法门，无常观。可是你重要的是要修上士道啊，下士道是基础，中士道是上士道。如果光修大乘的人，你不注意到下士道、中士道，你当然不可能到上士道。可是你只修下士道、中士道的，你不修上士道，你永远不会上上士道，这是因果。对这一点，你在写论文的地方啊，你的动机，你说要表达的是要最圆满的，所以修大圆满。可是你这里确实不圆满，就是说你的方向上是不对。啊，就像我一定电梯，我是一百层，我一按一百层，我会不会经过第三层呢？会，但你不要下来，你强调第三层，你忘记上面还有，你的论文写的就属于这一种。啊，这就是很多我讲的是写论文，其实我们的思维也是一样，你的思维落在什么样的思维，这个应该果海是果测因缘，这是相应的。你为什么要学佛？你只是修财神法想赚钱，请问你会成大圆满吗？一定是不可能的，你的因就错了，动机就错了，怎么可能？即使你修这是小乘，为什么要菩提心跟大悲心呢？这就是正因。为什么禅宗要明心见性呢？那个就是正因。为什么弥陀楞严经要讲的那个因地不争果招于心呢？那就是正因，太重要了。所以同样我们修净土的， 不是一个捕逃手啊，我逃到这边啊，来逃避那些那种心。所以为什么在弥陀经，在无量寿经里面要讲到要读诵大乘经论，就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我们这边顺便呢，减肥，减肥就是 different from 不同，减别不是见悟，见悟就是次第性的，一段一段的啊，先破见思，再破尘沙，再破无明，这都属于见的。顿的就是直入，直入的也是破了见思尘沙无明，一样破，可是它是顿。好，即邪因，见悟不异况顿悟乎，纵使顿悟正因佛性能入明智位中。你看大开圆解，仅为初尘皆见，若未得分正位，尚恐有退。即使生生能得不退呢，由明智位入观行相似分正之位，实可期望趋近佛界。啊，何如念佛横超娑婆三界，恒生极乐世土，圆正三不退，不可同日于一者，比较利用不齐，未可相提并提。末二句告诫之词啊，为参禅学教之事，所谓宗教之事，宗就是参禅的，教就是教理，为何勿思察，为什么不去想想不少念佛。那么这边就提到，如果按照见的话，它是要经过明智观行相似分正，类似我们要小学，好像小学完了要考初中，我们那个时候初中要考，初中完了要考高中，高中完了之后还要再考大学，大学完了考研究所还要再考，硕士班博士班都还要考。可是净土不然，净土你只要进了这个学校，一直到啊到圆满，这是不同的啊。这我们谈到了四种不退，四种不退。好，现在呢大家再把天台刚我们给各位天台四级四教六级这个藏通别圆，首先各位看的这个是上次讲过了啊，有些必须要重复的强调，比如说名字礼籍，这个礼籍是什么呢？礼籍就是他的形上思维，比如说藏教的是属于小乘教，小乘教的他所证的是偏真的空，所以他所就证的究竟的罗汉极果所证的是偏真涅槃，不是究竟涅槃，不是心经里面讲的究竟涅槃，就不一样了。所以他的空是偏真，偏于这个真的意思就是空，偏于空。通教是证的是体空观的，所以无声的一个空，别教所证的空是淡中，是离开空有而有的空，这个空是脱离两边而设立的一个空，这我以前提过了，非空非有，哎，他又立了一个空，一个中，圆教才是个究竟圆满的理即理性的空，这个是真正的中道第一谛，法性的本体，真如本性跟佛性的那个才是。所以因此他前面谈到理即，这个理即是理是当这个理这一个啊的理体，它的本体，它依据的本体，你修修修修修修的最后面，它依据的是这个。所以说 我们在心经里面说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那个就是心经要修习的本体。那我们从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这个空就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就指的是这个。那后面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他所证的不是色不异空，也不是空不异色，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也是那个本体。这里面不是色不异空，那是对凡夫的，凡夫执着色，我说色不异空；对二乘的，二乘执着空，我说空不异色；对全教菩萨，我就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说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在认知佛教里面，在经过了天台这种判教的方式，你会很清楚。那现在我们去研究佛学的，那他只知道一部分，因此他知道那部分，他会用他的那部分，他知道原始佛教，他说啊，根据我们现在的语言，越是最早的，越是原始的，越是印度的，越纯，那你们的汉传的都是后期都是不纯的啊，甚至于在以前，这是很早说的，很久说，大乘非佛说，这当下的那些事，就会产生这种这些问题，啊，他就根据了，他换句话说，他的脑袋思考是一个进化论的思考，佛教是进化，慢慢进化进化，大乘是慢慢累积出来的，而真正说来了，我们根据的经典，若佛出世不出世，他所说的，他的经典的不同，啊，那根据的依据的。那个基础上是不同的，所以小乘的涅槃的结果跟大乘涅槃的究竟涅槃是不一样的。他的涅槃只到偏真涅槃，出了三界是没错，但他不能算是结果。可是小乘根器的人不能够接受大乘根器的全菩萨的思考，他没办法接受，他觉得那个不是佛说，那个他听不懂，也不愿接受，也不认可，小乘人。各位听现在的学术的，有的学术他的思考就是，我们要根据梵文，或者根据巴利文，或者根据最原始的。而实际不是，阿含经中其实有菩萨的思想，不是没有，只是点到为止，略略碰触到一点就不多谈，因为小学的小学生，你跟他讲没积分，他怎么听，他怎么懂呢？你可以说一句话，可是不必去讨论微积分的问题。好像初入门教英文只教不摸摸佛，不告诉你什么文法什么，这些什么假设语态什么什么，完成式进行式，完成进行式，还有被动语态，subjunctive mood 什么，不跟你说的。我一个同学学这个英文，我就讲，我说我英文系的一个文法叫 compound complex sentence。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什么句子，我记得也练实验英文法的时候，我说我还记得两句两三句，这个什么，那就很复杂了，对不对？小学生会跟你讲这个吗？不会讲，这是比喻了。好，那么这是我们要说稍微说明，从这边来看，就是这些佛说法，比如说化身佛说法、报身佛说法、法身佛说法，比如说《华严经》，它是对地上菩萨法身大士说法的。法身大士他的教理是，就是跟法身大士说法啊，所以他的说教的方式，为什么会有人信跟不信呢？因为他这种层次相差太远，所以他在阿含经里面就不会多说这些问题。那么再加上佛的经论太多，彼此好像有矛盾的啊，所以呢，这些祖师才会把他判教，才会有藏通别圆、五十八教、五教十宗来做判教。可是现在人学佛一看，对汉传的很陌生，他不了解，他也许他会背这个名词，五十八教他会背，五教十宗他会背，啊，四法界、十玄门、什么六相，他可能他都会背啊，我都学过。可 可是他思考层次面又是两，这是两回事哦。他思考层次面认为说啊，那个东西都是你们汉传佛教啊伪造的或者衍生出来的、进化出来的，那是非常大的误解。对这个末法时期的思考，非常的。我最近还看了一本书，很厚厚的单大本寄过来了，讲了这个人也是学过很多东西，他的思考就属于这种。啊，以进化论，就我们平常人就是用进化论，人类社会就是人类就是进化的嘛。佛教不是啊，佛教是打破这个，都在轮回之中了，你这个进跟退这个轮回之中哎。为什么现在越所谓的越进化，对我们的思考，对佛教思考来是退化？为什么末法灭法是退化？以老子来讲，也都是在退化，因为越远离自然的是退化，所以思考上是不一样，是简洁的时候，我们是简洁的时候，所以思考层次不一样的。所以你用那个世俗体的思考套到佛教里面，那不合的。不相应的，就诸佛出世，就像说我们现在发达的冰河时期，历史上有它冰河时期，哎，冰河时期已经发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又毁灭掉，重新又来。那佛教来讲，这个世界毁灭，另外一个世界毁灭，你的所谓在进化之中的，你所了解的也不过是佛教中的一，比如我们现在科学所发现的东西，可能只算是天眼的一小部分而已。你能看电视，有网络，有什么，不过是天眼的一小部分。如此而已，各位看一看法院诸灵之类的，这个到天的境界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为什么不需要？比如天人以上，有的他眼睛都没有了，啊，五根慢慢不需要了。我们觉得人没有眼睛怎么行呢？眼睛才能看，他不需要，他用放光的。我们的网络还要上网，还要接这个线，还要学半天，还会误解。那吃东西还要去化掉，天人都不需要，没有这个水肥问题，没有这些污染问题，没有这些问题啊。你科学再发达，这些问题解决不了，还产生更多的问题。用我们的思考来讲，其实不一定是进步啊，变成耳不聪目不明了。就好像我们上次举例的这个蝙蝠，它没有眼睛，可是他比我们有眼睛的人有时候还灵光。有人说啊，他一秒钟可以吃四个蚊子。可如果今天你给蝙蝠长了眼睛，蝙蝠的那个能力就没有了。换句话说，蝙蝠有眼睛还碍事。我们现在耳聪目明其实碍事。所以练禅修是开慧眼，不是开这个肉眼。我们开的是肉眼。练禅就是开天眼、开法眼、开慧眼、开佛眼，不一样的。所以思考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思考。所以我们一切东西都在说，哎，我要将就科学，照理说应该是佛学，科学合乎佛学的哪一个层次？所以你去看这些经论，我刚刚说的法院诸灵之类，你去看天道的境界，那个境界，那个高科技啊，那当然名词不是我们这些名词啊，它是用另外一套思考。没有这些，包含我们，譬如说天人五衰象限，会流腋下流汗呢、啊，会眼睛会扎眼呢、啊，水会不着身呢、啊，啊，那个都是这个天人已经无常快死了。我们的常态它是病态，天人境界就是根本没有这些，它很自在的，天就有自在的意思嘛，光明的意思，高的意思。殊胜的意思有很多种意思啊，可在他的境界还是在无常之中啊，还是有辛苦啊，那是我们感觉不到的苦啊。所以说你去读那些的时候完全是另外一种思维，但是至少有一点，所以说我说昨天那个学生写了那篇的论文，当时哎，我开发另外一种思考是没错的，这会给我们很多启发，有很多创意的东西。可是创意的东西在佛经人来看起来都是一些老套的，那对我们来看起来，哦，好像开了眼界，说，哎，这个我从来没想过，哎，叫我们一样，你吃就要出来的问题啊，你有一个东西，比如这个书你有一天坏掉就要当垃圾了，啊，怎么处理啊，就
问题就来了，对不对？这些都会制造一些垃圾问题啊。那骗人不会啊，他没有这些问题啊，不会有垃圾问题、水费问题，不会有污染问题，没有这些、啊。我们人道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这是啊，值得大家去思考。所以说，也就是说，我在说明，在研究佛教的时候，用一种学术的角度，用一种世俗性的角度去理解它的时候，往往会将就它的原本的那一套的思考，把它套进去。就像有人说，哎，有人出家了，哎，为什么你还是世俗的那些习气带来？因为他的习气，他还是这个东西，他不过他带到佛门就是了嘛，还是那些东西嘛。同样，你用那种世俗那种训练专业知识，你来去到佛教，你那个瓶子已经有说了，那个稍微不好听就是已经染污了，然后你加了酒，再好的酒你已经染污了，你已经不是那个纯的东西了，你没放下你原本的东西，你去最后要为什么要缘起性空呢？你要把那原来丢掉，你换个脑袋去说，就他的思考来思考，就好像辽东之史那个例子一样，那么辽东说猪都是白的，那我们平常猪是黑的啊，对，一看那是白的，白的，然后怎么样？人家跟他讲，哇，我看到猪是白的，到那边一看，别人看你什么稀奇啊，全是白的。还有一个笑话是纪晓岚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的一个故事，一个《阅微草堂笔记》里面很多鬼故事，他就说啊。有一天有个人就跟他打牌打了一段呢，那突然一个人啊、哦、有一个人就把这个头呢拿下来梳梳子、哦、他吓一大跳，什么头可以拿下来梳，他就告诉别人，你看那个人多可怕，各位知道结果怎么样？所有人都把头拿下来梳，那给他吸狼啊。这个例子一讲说，哦，那是鬼话连篇嘛。可是你从另外一个思考来，就像刚刚梁东之史一样，你没看到你觉得很稀奇，其实看到之后，哎，都是这样啊，对不对？天道我们觉得哇怎么样呢？你到了天，那每个都是那样子的，哦，都是一样的。我们人道里面觉得，哎，我很聪明或怎么样，可是你到天道可能是最差一名啊。就像我以前我在某个学校比较差的，我是第一名英文，可是我换了一个学校倒数第一名，真的倒数第一名，是真实的事情啊，这发生在我身上啊，差多远啊。那我们佛学的思维，佛教思维也是如此啊，你觉得怎么了不起，你的思考，哇，爱因斯坦怎么伟大，怎么伟大，什么相对论，这个佛经早讲过的，对论相对比你讲的还精细，精细太多太多了，你那还是，所以爱因斯坦讲一句话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个人就是非常聪明，他说我是海边捡贝壳的一个顽童，哎，这个比喻非常妙哦，海代表学海，学海我还没碰到学海哦，学海像海冲的那些海里面那种一点点冲上岸的那些贝壳，那我还不是老人，不是那个海明威写的什么老人与海啊，不是哦，啊，那个老人与海就代表很有智慧的人，海像什么，他也有一种哲学意识在里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只是一个顽童，什么事都不懂，懵懂，还没有读书，这么样一个顽童，不受拘束的一个顽童，在海边捡到一些贝壳，我的学问就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说他这个人很谦虚，也可以说这个人非常有智慧，他那么聪明，可是他觉得我在学海里面还像这个样子而已了，更不要说我们一般人了，对不对？我们今天读到了佛学的，真的会有这个感觉。刚好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基金会现在有《法眼注灵》，各位请回去好，有时间好好看一看，啊，那里面的那种整个啊，整个就佛教讲的这些宇宙各种各样，比绕着地球走那个地球那些奇观还要的稀奇古怪的都有，可是它都是有佛理在里头，所以它的宇宙观 这突破可以说我们现在说是网际网络，说是全球化，那它根本就是这个气势切大三，不仅三千大千世界哦，三千大千世界还是一粒沙子哦，这个法界的一个宇宙观呢、啊，那更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啊，在里面，那值得我们去思考。独自不进，意志无穷啊，那境界是无穷的。那么可以开，真的开我们很多的这个，哎，这个眼界。好，那么我们刚刚谈到啊，藏通别圆这个理极的这个观念啊，从理极观念下面这个明智观行相似分正究竟，就从后面这个接着而来的。那么有了这个，好像说我们刚刚说微积分是一个名词，它有个内涵。那我今天听到微积分，什么叫微积分？我不懂啊，我没学过数学，我不懂。你大学学我不晓得。那我现在就听了这个名字，我只听过这个名字而已哦。就像说阿弥陀佛，有的人连名字都没听过。哎，你听到？我们很早也听到阿弥陀佛，这名字很早就听到了，但是里面代表什么意义呢？你要讲的简单的无量光无量寿，我们意义不懂啊。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南方没有阿弥陀佛，可能你这样误解。阿弥陀佛什么意思？你说阿弥陀佛，毫无意义，但是就是你名字急了，我不懂名字急。观行在开始去修观，开始去修习修学分，就那名字，比如我们在华梵大学，哎，华梵大学，华梵在哪里啊？哎，没听过。那是理系，我听过了名字，我跑去看呢、啊、观行，我就问问别人啦，看看这个网络啦，或者是看看这个什么什么指南啦、啊、这个啊，然后按图索骥，然后快到了相似啊，而分正就是入门了，整个都了解了究竟。所以在这里面有一个，就是按照的藏教的思维，它分外凡位跟内凡位。外凡位是刚刚开始修学，外凡还是凡夫。内凡位是虽然还没证果，哎，接近了啊、哦，接近了。外凡位好像说，哎，我准备考大学，那我去观行。相似级，就我等于去考试了，入学考试。入学考试不代表我会考上啊。分正就是我考上了，我去读了，我开始读了。分正究竟就是毕业了。类似这样子的，所以在这个从后面啊，这个你修习小乘的这些什么不净观啦啊，这个五庭心观也好啊，观身不净、观周是故、观心无常、观法无我，这些都算是观行的部分。然后暖顶忍是第一，这四个加行。是个加行，加行就是加功用恨，准备修行正果了，加紧脚步的内凡位。见道位是开始破，就是说小乘的是在破见惑跟思惑，小乘只破见惑跟思惑，所以在破见惑这个地方就属于分正。分正分正就是见道位，在破见惑见到位，那么破思惑开始是修到位，到圆满就是究竟位，这是藏教是如此。那通教呢，比照藏教啊，通教比较藏教，它的证的方式也是类似的啊，它所修学的 也是跟藏教修学的差不多，外凡位内凡位也是修学，跟下面比较下面是完全啊几乎差不多的，分正位啊，破见惑破思惑一样。这个分正位那么到了这边，到了什么地方呢？以离欲地，就是见思惑啊，这个欲界的思惑断尽，到了以半地，是就是三界的见思惑都全部都断。这当然里面要分了细节，就是在见道位是破见惑，修道位是破思惑的欲界的九品的后面，有总共有九品呢、啊，九品的之中前面六品，然后再破后面的三品，这里就是这个详细的就要看什么俱舍论了，啊，俱舍论里面这个藏教里面也有，它有慢慢的破的一个方式，啊，比较有点复杂，就在这里。那么这个所以到离欲地是把欲界的九品都断尽了，相当于三果阿那含。以半地是见思惑都断尽了，那么它所不同的是什么？通教不同是什么？它还不断破见思习气，而且破掉了见思见思惑，而破掉见思的习气。上次我们举例就是喝茶，茶叶没有了，还有茶的味道，还是茶杯还有味道，你把茶杯那个味道也去掉了，那就是习气也去掉了。通教别教呢，这个六级里面所谓的啊，它是分为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别教是大乘的，别就是特别是属于大乘，前面这个实住、实行、实回向都是属于观行到相思相思位，那么都属于这个外凡位到内凡位。这个地方呢，各位先看理集，刚刚讲是淡中观行啊，它是拂了见思烦恼，三界的见思烦恼。它的所谓的分正是在外凡内凡的重点在什么？在于破除无明惑，是它的重点，破除无明惑。他先要破见思，再破尘沙，再破无明，所以在实性位是福，然后住啊，出住这个位置是断三界的见惑，二住到七住就是断三界的思惑，就是断了见思惑，叫做位不退。只要记得位不退，位讲位不退来讲，见思惑破了，小乘的极果，大乘算是位不退，这个位置不会在。我们上次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个学位，你的学位是终身的，不会退。那再下来就是八柱到十柱，那以后就开始啊，断除界内尘沙，扶住界外尘沙，八柱到十柱，界内就三界以内的尘沙惑，那扶界外的尘沙惑，这在八柱到十柱。十行位是这个从空入假，见熟谛理开法眼， 前面破了断了见识惑是开慧眼，那么开始开慧眼的时候是证入诸法性的总相的空性，那为了菩萨还要一体起用，所以他必须要从假入空，这个时候啊，他要修菩萨恨，就要成道种子，开法眼。所以慧眼是罗汉，是破千世惑所破的，法眼是菩萨要一体起用所破的。这个时候因为他要度众，众的见识像尘沙一样的多，所以他要破尘沙惑，是这样。然后后面到十回向的时候就要伏无明惑，因为后面一个还要破无明惑，就是根本的无明。所以他的分证是初地，初地菩萨，初地菩萨就是见到位。所以前面叫做修到位是修学佛法，不是，抱歉，前面是属于啊知两位，知两位啊，所以准备知两的。那初地以上，他是见到了，真正见到了本性，以后就叫做修到位，二地以上叫修到位，一直到最后就叫究竟位。所以别教是这个真正菩萨所修的。简单的说起来，我们如果要记得的话，就是他破了见识惑叫做位不退，那么破了尘沙惑叫心不退，破无明惑叫做念不退，这里没写念不退，在原教的地方写了。换句话说，我们要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是分为三种：一个破见识惑啊，基本上是破见识惑叫位不退；破尘沙惑叫行不退，就是不断位置不会退，他的行就是我们比喻说你的大学学位不会退，可是不一定读书啊，还每天还读书，行不退，那就更进一层了。行不退比位不退要更进一步，就是破尘沙惑。再进一步，念不退，就念之在之，不要说是每天读，是念念之间都是好像在读书的，那是行不退。好，这两是我们谈到藏通别圆四教的有关三种不退的一个状况，大概是这样子的。好，那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个我们的讲义263页，这里呢就是提到位不退、行不退跟念不退，也就是说到了净土可以啊，从破见思位不退，破尘沙行不退，到破无明念不退，都是直接了当啊，不必转机，不必再啊这个一步一步的来，也不会再退转。像我们一般呢，所谓猴生有进有退，学问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三日不读书，便捷面目可憎，语言乏味，就不读书他就退了，就会陌生了，全不离手口啊，曲不离口，就会退啊，对，都会有退转啊，退堕或者退转。那么可是到了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净土这三种不退，当然毕竟不退不在话下了啊，这就是所谓的众生生者皆是阿鼻拔智这个意思啊，这一句话。那么
这个，所以我们搬到264页这边，这个后面讲的这些什么原教初信啊，是乃原教初信，就是刚刚四啊四教里面呢、啊、说这个啊跟别教的相应的一样的啊，跟他对照一下，大约原教他的证的方式，比如他在初信位他所证的相当于别教的助位啊，所以原教是更快的，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这讲起来就是根据这个道理是如此的啊，仔细讲是蛮复杂的，就是大家可以慢慢看，如果说你不是专门研究，就看看就可以了，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位不对，大概是破见识，有的时候破见惑，就是破见惑破事啊，那行不对破尘沙，念不退破无明，大概是这样。只不过呢，那么这是换句话说，这里面藏通别人都含在里面，尤其是含有别教跟原教，就是说藏教不能包含通教，通教可以包含藏教，藏教通教不能包含别教，别教可以包含通教跟藏教，那别教也不能包含原教，原教可以包含别教通教跟藏教，后面一定可以包含前面，前面不能包含后面，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厚厚胜于浅浅啊。同样我们可以看出密法，我们刚刚说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它这个层次是不能断，不能够落等、劣等的，不能跳过去。可是我们现在学修学大乘的、修学显教的，往往都劣等，就是我不求这个，我就瞧不起他，这是小教、这是藏教，我都修原教。其实修大圆满也是一样的，你修大圆满没有这些，所以现在很多人都喜欢修大圆满，谁不喜欢修大圆满？可如果你没有这个层次的时候，你的圆满是绝对不圆满的，甚至还容易发生问题啊！宁可保守一点，我从一步一步过来，比方说我一跳，好像说一个小学生直接跳到博士班，就算你是天才，你会落掉很多东西，很多东西学不到啊，很多东西是时间的，即使你快啊，就是落的。现在很多人就修圆满，修禅宗也喜欢顿悟的，见悟的东西他不要。所以不知道顿他是从见过来的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层次很清楚的。可是学习的人不是都喜欢偷进去啊，所以有的修圆满教的、修顿教的人多少有点投机的心理，所以愿意自甘堕落，说哎呀我是小根，其实中根下根呢、啊、很少人很甘愿自己啊，有啊我是下根，大部分说我是上根。但是呢，我们今天在研究这个小陀弥陀经是包含了这些，都包含在里头，但那些基础功夫也是不能丢掉。要我们前面讲到禅修啊，所以天台有讲止观，那些小止观地方都是藏教最基本修的，那些那都是基础功夫啊、就是、这些祖师传下来的都是有基本的，可是现在学的人呢就喜欢偷机取巧，他学习东西他就是一下就像我常说我的学生很多，就像昨天考的学生也都是一样，基本功都没有，但是他有兴趣啊，他有兴趣，这是好处，他有兴趣，如果他能虚心那他没问题了，那怕说他不虚心，他自以为是，就是你可以说出来，他就是说他写了一论文，表面上合乎那个格式，骨里头都是好像这个大楼里面都是沙子，都是那些根都不稳的，所以那些毛病非常多啊，照理说要重新盖或者海沙屋这一类的。他虽然是名是研究所，哇学了这个合乎那个论文的格式，实际上都是虚的，不论是解不论行全是虚的。就像我们现在学习事情、学习佛法、学问也都是虚的，都会有这些。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吸收祖师大德给我们留下来这些经典注解，这人家研究的成果、哎、
人家的经验呢提供我们啊，也不会走那些人家走过的路，人家说这条路不通，这条路有问题，你还是走那些路，你没有吸收别人那些经验嘛？那当然，就像说有人说啊，什么这个什么竞争力，什么国家竞争力，其中有一个人有一个话，竞争力都是说你的这个啊 PDB 是多少啊，国家什么，你的什么收入多少，怎么样怎么样。有一个忘掉了，历史文化的竞争力疏忽掉，你这些国家那些东西所有的那些都是物质上的那些经济上的啊那些竞争力，你忘掉那种文化潜能，那爆发潜能的竞争力你疏忽掉了。那我们现在的学生呢，学习东西古典的东西越来越没帮助一些，以前古典的人很多啊，我现在古典小说以前啊三四十个人，后来慢慢二十几个十几个，但是个位数，越少，没有人愿意古典的，也看不懂了，都写火星文了，看变成我们看不懂了，变成他要教我们了，那火星文看不懂了，整个翻过来了，是问题变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的佛教就包含这个学术界也是这样啊，其实印顺老法师也提过，太疏忽汉传这个部分啊，或者用现代思维把它否定，或者他没有接触，当然也不懂，也比较会陌生，这是我一直强调的，就是在这个地方。今天我们来研究这个，也是因为啊，这个要希望能够把这些啊充实这个部分。好，我们休息一会儿。